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1号，公元2018年9月10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西藏网络行动凑效，利物浦放弃与西藏水公司合作；失踪徒步返藏者之母逝世，生前受访曾呼吁，若遇到他的儿子，请伸出援手；藏人编剧执导的西藏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达赖喇嘛今天启程前往欧洲4国参访、演讲及弘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去年与中国公司西藏水资源签订协议，该公司正式成为利物浦中国区矿泉水官方合作伙伴，并获得利物浦的一系列营销宣传权利。国际西藏网络、自由西藏与西藏社区以及消费者请愿机构 Some of Us 曾联合发起网络请愿，敦促利物浦结束与西藏水资源的合作，声援藏人的权利与自由。昨天，国际西藏网络发布消息指出，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已经放弃与西藏水资源公司的合作。国际西藏网络去年发起预请活动时，曾发布中文声明，指西藏水资源能够持续从西藏汲取自然资源，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军事占领力量的持续帮助才能够做到。换句话说，他们的利益完全是以西藏的压迫、酷刑以及缺乏公民权利而来的，这已经成为西藏的日常。而现在利物浦正透过他们的行为给予西藏的军事占领更多正当性，让这个暴力和压迫的循环不断地持续下去。国际西藏网络东亚地区专员李鹏轩今天受访表示，这次是国际援藏联盟的胜利。
我觉得这次利物浦足球俱乐部愿意去放弃西藏水资源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在外部压力之下所造成的决定跟结果。那我觉得各个西藏组织在这中间的努力其实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从去年7月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到现在，其实各个组织团体之间就不断的有在进行合作跟讨论，然后达分进合集。我可以看到我们有发了不止一次的公开信，还有团体跟个人的联署。那也有不少的组织他们是到这个英超的现场去派发传单，然后告诉更多球迷跟观众这个利物浦足球俱乐部跟这个西藏水资源这样一个去破坏西藏的环境，去剥削西藏的资源，还有去体现了中国占领西藏的本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去进行合作。那我相信这些所带来的压力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李鹏轩继续表示，他觉得这次的行动模式值得未来援藏活动的参考使用。
那一个原因是，其实各个西藏组织之间本来都有不同的特色和长处。那我觉得这一次是大家有把自己擅长的行动方式发挥得很好。那第二个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现在全球化的当下，很多时候这个压迫并不是仅限于就是在中国国内对西藏压迫，而是常常它会透过国际之间，透过这全球化，透过国际之间合作的方式，让很多在自由国家的不管是公部门或是企业或是一般的个人，他们在不了解西藏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这个中国去进行殖民还有压迫的帮凶。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未来 在这个全球化越来越兴盛的当下会继续发生的事情。
今年4月19号，25名来自英国各地的议员也联合呼吁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终止这项合作，因为这与俱乐部所提倡的人权价值不符。议员们呼吁利物浦确保其生意伙伴的相关条件达到标准，包括尊重人权。先后两次开展达萨至拉萨徒步返藏活动的流亡藏人林擦次丹多杰，于5年前在藏印边境地带失踪，至今生死不明。他的母亲东伯吉曾为声援林擦次丹多杰与境内同胞而举办斋戒及静默抗议活动。近日，东伯吉在达兰萨拉的家中突然离世，终究未能等到儿子的音讯。东伯吉生前曾接受本台专访，他坚信次丹多杰能平安归来，也恳请各方若遇到他的儿子，请伸出援手施助。旅居以色列的流亡藏人林擦次丹多杰于2012年3月10号发起达萨至拉萨徒步游行活动，在进入尼泊尔境内时遭尼泊尔警方拘捕，并被尼方以非法入境为罪名判处5年徒刑，稍后在各方的积极营救下提前获释。2013年3月10号林擦次丹多杰发起第二次徒步返藏活动，在用89天的时间跨越印度6个邦后，于西孟加拉邦嘎伦堡的塞举寺中留下行囊和单车，从此失踪，至今生死不明。一直在等待次丹多杰音讯的母亲东伯吉于上周五9月7号在达兰萨拉的家中突然逝世，疑似由高血压发作导致，享年62岁。次丹多杰开展第二次达萨至拉萨徒步返藏活动时，母亲东伯吉也借佛教节日萨嘎达瓦进行过为期1个月的斋戒及静默抗议活动，声援境内同胞和次丹多杰的徒步返藏活动。东伯吉当时在一份声明中提出3点诉求：第一是希望能够尽快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第二是向境内外为西藏事业献出生命的所有同胞表达同情，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2015年，次丹多杰在藏印边境地带失踪2年之际，东伯吉曾接受本台的专访，他表示身为一名母亲，自己日夜盼望着儿子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次丹多杰选择了这条为争取西藏自由而舍弃一切的道路，自己将永远尊重他的立场以及他对西藏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且也坚信能够与儿子相聚。东伯吉当时透过本台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希望各界能够积极寻找林擦次丹多杰的下落。他说，次丹多杰为西藏事业开展徒步返藏活动时失踪，自己代表儿子向各界的关注表达感谢，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打听次丹多杰的下落。你们如果遇到了，就请向他给予帮助。林擦次丹多杰开展徒步返藏活动的5项诉求为：第一，无条件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第二，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第三，允许藏人自由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第四，保障藏人继承传统习俗的权利；第五，立刻从西藏撤出制造紧张局势和打压藏人的军队。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西藏导演万马才旦编剧并执导的西藏影片《撞死了一只羊》近日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上周六9月8号，该片获得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颁奖典礼于9月8号晚举行。境内藏人导演万马才旦负责编剧指导的影片《撞死了一只羊》获得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该片日前还入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当代世界电影单元。撞死了一只羊一篇的剧本是万马才旦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与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因一宗复仇事件而引发的关于救赎和放下的故事。2015年，万马才旦以自己的小说改编执导的电影《塔洛》夺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欧洲。尊者将依序对瑞典、荷兰、德国以及瑞士进行为期近两周的访问、演讲与弘法。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刚刚结束于达兰萨拉为期四天的亚洲传法会，今天9月10号中午约12点启程前往新德里，转机赴欧洲出访。依照达赖喇嘛官网已经公布的行程安排，尊者定于9月12号在瑞典发表公开演说《快乐与和平的艺术》，9月16号在荷兰鹿特丹发表演讲《慈悲在困境中的必要性》，9月17号将于鹿特丹向信众教授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9月19号尊者将在德国黑森州参加一场以非暴力为主题的会议。9月20号，尊者将在海德堡大学出席以快乐为主题的对话活动。另据苏黎世李肯西藏中心早前发布的消息，尊者将于9月21号出席该西藏中心成立50周年的宗教纪念仪式。次日在温特图尔市出席该中心成立50周年庆典。9月23号，尊者将在苏黎世海伦体育场向各方信众传法，教授经典包括龙树菩萨的《中观宝蛮论》、莲花界大师的《修次中篇》以及吴住贤大师的《佛子行37颂》。此次法会由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民众以及李肯西藏中心共同启请筹备。9月24号，尊者将在温特图尔市参加普世人类价值与教育研讨会，该活动由苏黎世应用科技大学、甘丹破章基金会以及西藏中心三方携手举办。据了解，李肯西藏中心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建议下于1968年创建，该中心自成立至今一直在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而做出努力。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